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自寻死路的彭越。韩信死后，刘邦的心病又少了一点。接下来，刘邦将目光看向了梁王彭越，而且理由都是现成的。前面在讨伐陈豨的时候，刘邦曾经调彭越和英布去前线，两人都以有病为由没有参加。当时的刘邦正在洛阳，距离彭越的梁国很近，于是当即派出使者斥责彭越，并且命令他立刻来洛阳见驾。说起来呀，现在的彭越也很紧张，之前的彭越和刘邦走得很近，关系也还算不错，可是先前刘邦的调令下来的时候，彭越一是确实有病在身不能应召，二是见刘邦削减异姓诸侯王的表现已经是昭然若揭了，心里不舒服，所以呢就没去。不过当时的彭越还是派遣了部分兵马前去听令，算是给刘邦留了点面子，即使如此还是让刘邦很愤怒。现在见刘邦是龙颜大怒，彭越也乱了方寸，就打算马上动身去洛阳向刘邦请罪。这时有手下部将反对，大王您当初因为有病没有出兵去辅助陛下，现在皇上一责备您马上就去觐见，那不正说明您当初是装病吗？那不是正好给皇帝处罚你的借口了吗？你可别忘了当年楚王韩信的旧事，依我看还不如干脆反了呢。彭越没有听从部将的建议，但是也有点害怕刘邦处罚自己，就继续以生病为借口没来觐见，后来实在躲不过去了，只得来洛阳觐见刘邦。刘邦对彭越是一番指责和大骂，但是彭越又确确实实的没有任何造反叛乱的部署和举动。另外刚刚杀了韩信不久，刘邦有点心软，再加上以前的一些情谊，刘邦没下得去手杀死彭越，但是封爵是一下到底，将彭越彻底贬为庶人，就是普通老百姓，流放到蜀中青衣县去。这个青衣县位于蜀中北部，属于偏远地区中的偏远地区。刘邦的意思就是，虽然不杀你彭越，但是你也永远别回到繁华的人世间了，就在穷乡僻壤之处老死算了。彭越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虽然满腹的委屈和不甘，也只得被看押着出发了。彭越离开洛阳不久，正好碰到了从长安来洛阳看望刘邦的吕后一行。彭越是大喜过望，求见吕后，希望吕后能在刘邦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。官复原职是不可能了，哪怕终老故土，也比颠沛流离到青衣县去好得多呀。见到吕后，彭越是放声大哭，一边申诉自己的委屈，一边希望吕后能帮帮自己。这里彭越不知道的是，本来还有一线希望活下去的他，却是主动的将自己及家族的性命交到了死神的手中，他眼里的希望却正是索命的死神呐。吕后非常同情地将彭越扶起，安慰说，梁王不必伤心，一切有我，这样吧，你现在就随我的车驾回洛阳，陛下面前由我去替你分说。彭越感动不已，押送彭越的差役当然也不敢违抗吕后的命令。就这样一行人等很快到达洛阳，刘邦大为诧异，这吕后要干什么？吕后见到刘邦后问刘邦，陛下您知道我为什么将彭越带回来吗？刘邦摇头， 吕后继续说下去，彭越是个真的壮士，起于草莽，最后却能够成为诸侯王，是个有真本领的人呐。这样的人，您不将他彻底杀死，反而流放到蜀中去，是在养虎遗患呢。万一要是让他找到机会东山再起，那可是很危险的，应该将之处死，永绝后患。刘邦这才明白，哦，感情吕后比自己的心还黑，手还狠呢。但是刚刚已经赦免了彭越的死罪，现在马上翻脸不认账，未免显得这个皇帝说话不算数。不过要想找理由处置一个深陷牢笼的过气诸侯王，还是易如反掌的。接下来的一切都是吕后出面，先是找人罗织了彭越造反的证据，然后痛快地砍下了彭越的人头。可怜的彭越就这样自己将自己送入了死地。彭越死于公元前196年的夏天，韩信死后没多长时间，为了斩草除根，又诛灭了彭越的三族。为了彻底震慑诸侯，在吕后的怂恿下，刘邦做出了更疯狂的决定，将彭越的尸体施以砍刑，就是剁成肉酱，然后分送给各诸侯。不难想象各诸侯收到这份特殊的礼物的时的表情。当淮南王英布收到彭越的肉酱时，更是感触深刻，知道除了韩信、彭越之外，那位大汉皇帝最忌惮的就是自己了。也就是说，刘邦的屠刀下一刻就将落到自己头上。与其像韩信、彭越一样窝窝囊囊的等死，还不如拼死一搏。既然逆来顺受也是一死，那么干脆拼死一搏了。于是公元前196年的秋天，英布起兵发动叛乱。谢谢大家。